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怎样形容才至啱呢？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布满了蛇阵的，在风水学上高这些是蛇阵。有人呢就形容香港现在就被这些毒蛇吞了落肚，吞了落肚之后呢，现在就是一个消化期，将香港消化紧。现在日常香港的转变就是这个消化紧的转变。我们又可以举一些实例来给大家研究研究。港官北上学习枫桥经验，在较早之前港府动员官员和区议员到大陆学习文革时期的枫桥经验。有评论指香港经济问题多，港府担忧民怨爆发，今年大陆出现多次极端的社会事件，官方担忧维稳更加难。香港民政事务局，简称民青局，今年4月17日到21日就由局长麦美娟带同民青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张赵凯如和18位民政事务专员先后到了中国北京和浙江考察，其中浙江行程里面学习所谓的就是枫桥经验。在4月20日参观了枫桥经验陈列馆、枫桥镇便民服务中心和到访了东城社区。翻查翻历史，所谓枫桥经验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一种具有文革特色的中共基层管理模式。具体表现就是煽动群众大批斗，即是所谓的民斗，用这种方式来到改造所谓的阶级敌人。当时的阶级敌人就是那些富人啦，仲有啲资产嘅资本家。咁历史研究人员认为枫桥经验可以睇作係文革嘅一块试验田。文革之中各种大批判活动其实就係枫桥经验。喺全国范围之内展开，枫桥经验嘅升级版本就係大批斗，即是武斗，即是整人整死你呀。从大批判到大批斗，都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在文革之中煽动群众打倒政敌的一贯手法。在香港的立法会，选委界的苏长荣在11月4日以书面质询民青局，要如何将枫桥经验的精髓用于香港地区管治。民青局局长麦美娟回复就说，透过学习枫桥经验，有系统咁防范化解矛盾于萌芽阶段。好明显佢哋嘅一问一答系喺度恐吓紧香港静落嚟嘅富人，亦都系显示咗中共喺香港推行文革 2.0 嘅决心。据熟悉中国国情嘅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指出，香港政府而家要模仿枫桥经验，主要是担心民怨爆发。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局看到现在经济很多问题，民怨自然难以消失，加上政府赤字巨大等，自然要防止民怨爆发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多做些基层工作。当局希望从这个角度稳住基层，减少基层的怨气。不过刘墉不知有没有搞错了啊，在文革背景底下，几乎全民包括当时的年轻人主要都是疯魔地崇拜毛泽东为偶像的。如果要在香港推行文革式 策动群众来到响应中央的号召呢？你唔俾够钱啊，你都动员唔到足够嘅左派人员出嚟为你做事啊！你话如果搵几张报纸啊，或者搵几个议员出嚟噏下嘢，呢啲叫做民斗呢，而家都喺度做紧噶啦。事实上，尽管大陆有所谓嘅枫桥经验同埋全方位嘅社会监控，以及常年花费高昂甚至超过军费开支的维稳费资金，然而亦都难以杜绝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接二连三发生的极端报复社会事件将会造成严重的死伤。随着中国大陆近期接连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即是所谓的宪宗事件，宪宗呢是指明末流寇张宪宗在四川大开杀戒，无差别地杀了四川大量的人口。这些人间的魔鬼呢，在共产党文革时期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所以所谓的宪宗事件，他们就是将这些恶性的心理变态杀人狂魔美化为他们所谓的民族英雄的事件。这样经过一连串的宪宗事件之后呢，就使到中国民众对公共安全和经济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事后共产党就开始排查白失人员和三低三小群体。所谓的白失人员就包括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和少年失管的八类人士。三低三小就是指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誉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渠道少的人员。这些官方名词虽然在定义上有些不同，但是大致上都是指经济弱势的群体或者一些失意的人员。当局最怕就是这一类人难以控制，随时走去杀官嘛。咁返返嚟香港啦，隔咗半年之后，由四月去到十一月，阿苏长荣先至质询阿麦美娟有关枫桥经验，点样吸收嗰啲精髓喺香港嘅地区进行管治。这个又带出咗啲乜嘢信息呢？即使系唔系香港呢班官员亦都意会得到香港已经民不聊生啊。啲创伤后遗症，即是精神病患者啦，係越嚟越多啊，甚至乎啲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自杀嗰个率啊，都喺度攀升緊啊。社会上除咗骗案特多之外，社会上嘅戾气都一路喺度累增緊呢。如果按照佢哋真是意识到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了他们将会采取中共同一模式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呢？简单地说，即是解决有问题的人，而不是真的去面对那个问题解决。因为现在香港面对的问题就是政治和经济两大难题。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香港的弱势社群将会走上中国弱势社群的同一命运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常言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香港如果真系俾条毒蛇吞咗落肚，你仲点可以清醒呢？即使人哋外国睇香港，比香港人睇香港更加清晰。有消息指 ，CECC 指出港官或者比大陆官员更加热衷执行国安法。咁话 ，CECC 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嘅简称。佢喺12月20日发布咗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同埋法治发展嘅2024年年度报告，当中就指出咗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之下嘅压抑气氛延伸到香港，曾经活跃嘅民间社会蒙上咗一层阴影。咁话仲指出香港官员现在可能比大陆官员更加热衷于执行国家安全法。报告仲指出香港的自由表达同埋行使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的空间正在消退。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定罪同埋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凸显了公民权利不再受到保护。报告形容黎智英为新闻自由的捍卫者，亦都点名提到了立场新闻的钟佩权、人权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他们在和平行使权利之后遭受国安相关的刑事起诉。报告还指出今年3月通过的23条立法，强化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实施的港区国安法的寒蝉效应。报告中提到在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美国三藩市举行期间，有和中共结盟的人士袭击其他抗议者以及进行网上恐吓行为。另外香港政府跨国镇压的受害者亦都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即是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南，仲提到英国的香港间谍案之中有3人被捕。报告又记载了香港国安处通缉至少13名流亡的民主活动人士，并引述联合国专家小组对事件表示严重的关注，认为香港政府正在严惩发表政治言论的人。另外报告还提到在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成员抵港，打算会晤其他记者并监督黎智英案的审判的时候，遭到被审问、搜查和最后遭到驱逐出境。在表达自由方面，报告还提到港府禁制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还有香港教育局报告里面提到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声音不够啊！香港警察在6月还拘捕了3人，指他们在球赛之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背对着球场或者不站立。该报告亦都指出有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之后表示是基于政治原因。最后报告建议美国行政当局应该更强而有力地运用制裁，针对参与任何拘捕政治犯和破坏香港自治的政府官员、检察官、法官、警察和其他个人。另外还应该为被关闭的传媒机构的香港记者和高管创建学术驻留计划，同埋扩大调查性嘅新闻项目，以保护嚟自香港嘅独立新闻同埋资讯嘅流动。 仲为担心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优先难民身份，同埋发布计划解决香港居民在美国的长期地位同埋待遇问题。至于国会方面，报告建议应该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简称就是 HKETO Certification Act， 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外交特权，通过保障香港互联网自由法案，支持开发和部署防火墙，以保护互联网民主和维权的人士，并延长包括对港警在内的销售禁令。咁大家睇到啦， CECC 是不是对香港睇得好清晰呢？可以话是明察秋毫啊。而香港的市民有没有咁清晰的眼界呢？而家这样在面对如此高压的政治气氛底下，到底香港还有没有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呢？有调查显示，有 65% 受访市民认为传媒自我审查是自97年以来的最高。根据香港民意调查所调查显示，市民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的正值是-15%，再破了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对香港新闻自由程度的最新满意正值就由-13%，较一年前下跌。市民认为香港新闻传媒自我审查，批评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时有顾忌的政绩，都创了自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4到7日就新闻传媒评价，以随机电话抽样成功访问了669名香港居民，结果发现香港新闻传媒公信力评分以十分为满分，只得5.28分，同一年前的数字相若。有超过一半市民是不满意新闻自由度，其中 38% 受访市民表示满意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有 51% 就表示不满，满意净值是-13%，下跌了5%。整体上是介乎几乎不满到一半一半之间。有33个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误用或者滥用新闻自由，其中55% 认为没有，正值是-22%，显著下跌了18%，并再创新了自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言论自由方面，有38个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有53% 的市民就认为没有，正值是-15%，同样再创了自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市民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自我审查的，比上次在去年十月的调查多了8%，达到65%。认为没有自我审查的就少了3%，跌到去22%，正值是43%，比上次调查显著多了11%。另外，受访者就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批评中央政府时有顾忌的，比上次调查多了1%，去到75%。认为没有就保持在16%不变，正值就是59%。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至于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批评香港特区政府时有顾忌嘅受访者，比上次调查多咗7%，达到咗70%，认为冇就跌咗5%，去到24%。正值显著多了14%，去到46%。至于对报纸的信任度，就是创了自1993年以来的最新低。互联网和电视继续是市民的主要和最信任的新闻来源，分别有 73% 和 66% 被访问者表示主要是透过互联网和电视知道新闻，另外分别有 27% 和 24% 以及 22% 的受访者主要是透过电台、报纸和朋友得悉新闻的，其中主要透过朋友得悉新闻的比率较一年之前显著上升了8%，去到22%，但是认为电视是最值得信任的新闻来源的人，较一年之前显著下跌了7%，去到32%。至于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创了自2019年以来的新高，去到31%。至于对报纸的信任程度，就再创了自1993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跌至只有 6%。 近年市民对报纸的信任程度在去年3月一度从前年的 8% 升至 13%， 但是在去年10月的调查之中就跌回落去个位，得回 7%。 今次的调查进一步下跌，创了自1993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至于类似的民调准不准确，我们很简单地可以从最近的一则有关美国财政部高层的一些官员特登在12月中飞来香港，捉住金管局和香港三大发钞银行开会，警告香港不可以再跟俄罗斯做生意，否则呢就后果自负。咁呢个亦都唔系美国第一次对香港嘅警告㗎啦。之前喺美国国会啊，耶伦亦都曾经提出过相同嘅警告，呢次已经系第二次严重嘅警告，仲亲自飞到过嚟，惊你乍听唔到唔知道啊。外间呢一致解读为啊，香港港元的地位，即是挂钩美元的地位，分分钟就甩钩啦，还会不会追受追击，这些就下回分解啦。不给你使用 SWIFT， 你港元即刻就变了卢布，什么价值都没有啦。这么大件事情，为什么香港传媒和香港政府粒声不出，act都不act？这单新闻是由日经亚洲首先带头披露的，香港官员接受传媒询问的时候竟然既不承认又不否认，这些态度很明显就是默认。事件中亦都凸显了香港传媒的无能和没有担当，这里说的香港传媒当然是包括官方的电台、商业的电台、电视台同埋而家主流嘅纸媒啦。消息一出之后呢，海外嘅华文媒体、自媒体同埋互联网上高嘅 KOL 都分别报道咗相关嘅消息同埋发表咗言论。可怜嘅就係无知嗰啲香港市民，乜都唔理嗰啲，係蒙在鼓里。到咗港元真是被美国制裁，踢出了 SWIFT 系统之后，那个贬值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到时才如梦初醒，走都没时间了，走不掉了，成为受害者。 在这嘅环境底下，大家仲认为香港嗰啲传媒仲有几多公信力呢？不过咁，绝大多数嘅香港市民都系识字识上网嘅，佢哋喺海外嘅媒体里面亦都收到消息。可能系因为咁嘅缘故啦，香港政府就惊住啲人心慌慌，一路走之啊。金管局喺12月23日呢就发表咗一啲数据。金管局就强调香港银行体系稳健，零售银行首三季净日利有 8.4%， 一于当冇事发生过，大派定心丸，企图麻醉香港人喺呢方面敏感嘅财经神经啊。咁我哋又睇下金管局发表嘅数据啊，其实同人哋制裁你呢是两件事嚟嘅，是九唔搭八啦。金管局最新嘅数据显示，香港银行体系资本同埋流动性保持充裕，整体稳健。尽管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喺2024年第三季略有上升，去到 1.99%， 但系资产质素仍属可控范围。大陆相关贷款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就由上一季的 2.78% 微升至 2.79%。 零售银行首三季去除了税前的经营日利，按年增长了 8.4%， 主要受惠于投资交易和外汇以及衍生工具业务的收入增长。然而部分盈利就被净利息收入减少所抵消，导致了净息差由去年同期的 1.68% 收窄到 1.5%。 在贷款方面，第三季银行业贷款总额减少了 0.2%， 其中在香港使用的贷款和贸易融资分别下跌了 0.8% 和 1.5%，而境外贷款就增长了 1.7%， 同期大陆相关贷款减少了 1.3%。 而信用卡贷款和住宅按揭贷款的拖欠比率就维持在低水平，分别是 0.35% 和 0.11%， 存款总额就在第三季上升到 2.5%， 其中港元存款和美元存款分别增长了 1.3% 和 4.9%。 受此影响，整体贷款的存比率由上一季的 59.7% 略降到 58.1%。 流动性和资本方面，银行体系维持在高水平缓冲，第一类机构的平均流动性覆盖比率是 178.4%， 远高于法定最低要求的 100%。 本地注册认可机构的总资本比率达到 21.8%， 亦都是高于国际最低标准的 8%。 总之形势大好啊，大家无需担心。讲到这里，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